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1月31号星期一，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经济学者李恒清指出，经济差强人意对习近平20大连任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兆头。
我一直说啊，这个习近平啊，将一手好牌给打烂了，是他在指引着中国的这个经济走向了衰退。所以经济的差强人意，应该说呢，对他20大连任，应该说呢，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兆头。
蔡英文新春讲话不惧中共威胁，承诺大步迈向世界。朝鲜进行2017年以来最远射程导弹试验。北京冬奥前夕，安保紧绷，疫情与维稳双重挑战。
国宝俩人就来了，说我又发了南巡讲话的推特，而且我还议论了冬奥，说我把我儿子害了，害得我儿子的失业，说我要是关掉推特，那就这些问题都好解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开年经济景气有所回落，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天1月30号公布数据显示，一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低于12月的50.3%，仅略高于10%的荣枯线临界点。此前，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17号公布，中国2021年 GDP 同比增长8.1%，高于外界预期，也高于年初中国政府定下的6%的 GDP 增长目标。评论认为，在今年底中共20大召开之前，稳定将压倒一切，因此政策制定者希望避免可能影响就业的更严重的经济放缓。那么，经济问题是否会影响习近平20大的连任？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美国瓦里兰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就上述问题发表个人看法。
李恒清分析认为，中国经济以摇摆不定的方式开年，一月份制造业和服务业出现回落，主要原因是新冠病毒疫情在多地发生，严格的疫情封闭措施冲击生产和需求。不过也有评论认为，在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可能步入坎坷的一年时，经济的些微扩张，比如一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1%， 略高于 50% 的枯荣线临界点。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你怎么看？
这个枯荣线啊，一般是 50%。如果呢高于 50% 呢就在扩张，如果低于 50%， 比如49点几呢，那就是在这个收缩。所以呢它现在呢这个高于 50% 这一点呢，不管怎么样呢还是一个扩张的一个趋势。这个呢已经比这个上一年第四季度的这个 4% 的状态啊，当时呢这个 GDP 增速呢 4% 已经是有史以来，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是非常低的一个状态了。所以现在应该说呢多少有一点回涨。但是呢那个我同样也注意到啊，统计局的数字当中其中也讲到了，说这个在企业啊这一块，他说大型企业呢回升呢比较稳定。他这个 PMI 呢是 51.6%。然后呢中小企业就差了，中型企业呢是 50.5%。这个呢就基本上是在荣枯线上。然后呢小型企业就变成了 46.0, 这个 46.0 就是一个非常就是令人担忧的事情。因为中国呢这个真正的经济的状况还是以这个中小企业为主体，国营大中型企业是国家政策支持的，所以呢不容乐观。
那么中国官媒统一口径称颂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1年 GDP 同比增长 8.1% 这个成绩呢，是在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战胜各种困难和挑战取得的。那么回看2021年中国经济，你的看法？
2021年呢应该说叫什么，就是喜忧参半，或者是 这个忧多于喜。第一个呢，就是中国这个率先控制了新冠病毒的这个蔓延。从这个2019年开始的国际供应链重组啊，很多外国企业都开始移出中国，疫情使得供应链中断了，无奈又回到中国采购，所以中国出口全年增幅啊超过了 18%， 这个呢是非常亮丽的。另外呢，这个长期的结构性的问题啊也开始显现，像以房地产为首的这个债务爆棚了，连锁反应一触即发，有47个产业都会出现风险。所以在中国现在啊，这个政府最害怕的叫做系统性风险，应该说这个灰犀牛呢已经就在那里，这个黑天鹅呢随时都可能会来。在2021年政府呢强力干预企业的现象非常的多，任意关停。继2020年11月突然叫停蚂蚁集团 IPO 之后，今年7月初整治滴滴出行，让整个业界胆寒。接着呢，就收拾教育培训产业，不仅逼停了这些公司啊，而且呢还令这个20多万教职员工下岗，整顿平台经济，整顿游戏产业，整顿民俗等等。另外呢，罚款已经变成了这个司空见惯的，而且变成了这个财政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同时呢，这个共同富裕让很多的企业家呢最后这个成为他们的噩梦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2021年呢应该说呢这个真的是整体来说乏善可陈。另外呢，财政收入锐减，地方财政几乎就崩溃了，降薪、停止招收公务员，这些消息呢都上了热搜。就是所以到最后啊，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候啊，就对最新形势做出了研判，就是首次提到了这个叫做三重压力，就是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哈，这些呢这个危险呢真的是四伏。正像刚才您提到了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哈，还是呢这个就是稳中有进，但是正像前财政部长楼继伟说看到中央的这个经济工作会议的时候，就说这个国家统计局数字我看了这么多年就从来就没有感觉到有三重压力。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说中国政府经济政策经常是朝令夕改，自相矛盾，很多看似不合情理的事情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呢却不断的发生，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换作别的国家比如美国，这些事政府会如何处理？你的看法？
确实您说的哈，像中国政府的政策还真的是经常朝令夕改，自相矛盾。比如啊，先是鼓励电商，鼓励大众创业，这个万众创新，结果呢就是后续呢就变成了罚款，罚这个网红，这个薇娅这一个人一罚就是 13.4 亿，都是天文数字。另外呢，像 P2P 刚开始发起的时候啊，这个中国高层呢都把这个 P2P 的这个发迹啊在中国呢是这个金融创新的典范，风靡一时，所以 P2P 公司呢就如雨后春笋啊，结果没想到一夜之间啊就爆棚了，人就跑路了，就变成了人人喊打。现在呢这个政府呢把责任全都推到这个 P2P 的这个高层。与此相对应的哈，像这个疫情的严防死守、清零的这个疫情政策曾经给中国经济复苏带来了机会，但是随着全球主要国家开始通过接种疫苗逐渐改变政策为与新冠病毒共处以后啊，中国呢仍然这个坚持零容忍的政策对民生对经济产生巨大影响，持续下去会拖垮整个经济。但是您刚提到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的观察是中国政府啊权力太大，不受约束，在经济生活中啊干预的这个手啊是无处不在。习近平啊一直在提依法治国，但实际上的核心是党领导一切，他在经济上的整体战略是国进民退，用政府代替市场在资源和要素分配上去主导作用，然后用这个看齐意识，所有的事儿定于一尊，从制定计划、决策、审核、修改甚至是纠错都缺乏机制，一错再错是必然的，政治安全意识决定一切，没人敢向他提出意见，一旦提出就是妄议中央，所以呢最后就使得歌功颂德呀、绝对忠诚就成为了主旋律。
我们看到呢除中国官方以外的经济学者呢多数不看好 2022年中国经济，连与中国关系良好的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下调对中国2022年 GDP 增速 0.8 个百分点，预计其 GDP 的增长速度为 4.8%。 怎么看2022年中国经济走向，是否会出现灰犀牛黑天鹅事件，对习近平二十大连任会产生多大影响，你的看法？
我觉得肯定是很大的。我们回看2021年刚才提到的哈，实际上 GDP 啊，如果按照每个季度的这个 GDP 来看，也能看出一些端倪。应该我们看到第一个季度呢是 18.3% GDP 增幅，第二个季度就降到了 7.9%， 第三个季度就变成了 4.9%， 四个季度勉强维持了 4%， 所以它叫逐季度递减。那所以我们再看2022年，应该说呢，这个债务压力呢会更大，随着国际评级机构下调评级的这个指标，企业和政府融资成本会更高，外贸出口会下降，随着防疫得到有效的控制啊，供应链转移出中国大陆是一个大趋势，这个主要是因为战狼外交的结果。另外呢，这个 RCEP 现在在中国大陆一再使劲推 RCEP， 但是我想这块呢不会当帮太大的忙，东南亚本身就是中国的一个大市场。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 CPTPP， 应该说台湾很可能优先于中国加入，所以呢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会没有太多的变数。在消费这一块哈，在这个中国呢2021年的104万亿的 GDP 当中啊，消费只占了39万亿，是非常的低。相对美国呢，实际上呢是占了 75% 多一点。所以呢这个2022年应该各方面的压力哈没有减反而增加，所以民众消费啊不太可能扩大。估计啊中国政府会加大政府投资，加大力度救房地产。让他们呢只还外币贷款和债券，人民币的就不还了，那就是债转股的这种方式，然后用国企去收拾烂摊子，这个呢可以暂时的缓解推迟危机，但是呢有可能会拖垮这个大型国企。应该说呢中国政府能用的工具哈，比如说财政这个货币金融等等啊，这个应该是能用的已经不多了。如果财政赤字啊持续超过 3%，那这个危险的会非常的大。因为呢在国际上啊通用的呢都是说，这个当赤字率呢超过 3%， 这个负债率呢超过 20% 的时候，这个呢就是国际上认为的安全线了。但是目前中国的这个政府的财政赤字呢都已经超过了 3.6%， 接近 4% 了。如果持续啊在进行这个量化宽松的这种货币政策，通货膨胀势不可挡。如果政府为了保持这个社会稳定而严厉管控物价，那很可能就出现滞胀，那就有可能会憋死这些企业。如果像那些某些御用经济学家啊，现在一直在建议要征收房地产税，那我想呢一旦征收就很快就会打垮整个房地产业，那是一个自杀的行为。那还有一个更大的风险呢，就是这个就业。现在呢一个是大学生的就业，另外一个呢返乡农民的就业的安置，所以这些啊应该的我的感觉呢都是非常的不景气，或者是非常的压力非常大的。所以我预计呢2022年全年的这个 GDP 增幅应该是在 3%-4% 之间就算是不错了。我一直说啊，这个习近平啊将一手好牌给打烂了，是他在指引着中国的这个经济走向了衰退。所以经济的差强人意应该说呢对他二十大连任应该说呢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兆头。
好的，谢谢你李恒清。
哎，谢谢志远。
以上是美国马里兰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传统春节除夕前的小年夜发表新春谈话，感谢全球民主国家对台湾的支持，并承诺台湾要大步走向世界，面对中共的不断压力，展现出不屈服的态度。
蔡英文在星期天1月30日发布的事先录制的视频中说，台湾政府会继续打拼，也感谢民主伙伴过去一年对台湾的支持，未来会持续深化跟各国的交流，大步走向世界。 蔡英文还表示，过去一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民众团结克服困难，包括在疫情下大幅提升疫苗覆盖率，更在公投时共同决定台湾发展方向。台湾出口18个月呈正增长，去年的经济增长率突破 6%， 创下11年来新高。在台湾本土疫情仍持续的情况下，他呼吁民众尽快接种疫苗，春节期间要做好防疫措施。路透社报道说，台湾不仅得到传统上最坚定的盟友美国，还获得日本、欧洲国家以及七国集团的支持，这令台湾感到鼓舞，但同时也使北京感到愤怒。蔡英文在今年的新春谈话中没有直接谈到中国，在去年的春节谈话中，他曾特别祝福对岸人民新春安康，希望能共同促成两岸的和平稳定，不过北京拒绝接受他的祝愿。另外，中共领导人习近平1月30日在春节团拜会上发表春节谈话，强调中共建党百年诸多成就，称今年的中共二十大将为未来提出发展蓝图。习近平还称，过去一年，香港由乱转治，反独促统斗争不断加强。此前，中共驻美大使秦刚1月27日接受美国全国公共电台 NPR 专访时称，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最大的火药桶，如果台湾当局在美方撑腰下持续推进台独，很可能将中美两个大国卷入军事冲突。台湾负责两岸事务的陆委会1月29日发表书面回应说，中共不断对台军事威胁，造成台海情势紧张，已经是国际公认事实，并频遭严正关切与警告。中共外交涉台官员近日颠倒是非的错误言论，是刻意阻碍台美互动，企图合理化侵犯台湾的挑衅行径。这种一再恫吓操弄只是徒然，更不可能如愿。陆委会表示，武力并非解决分歧的选项，政府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台湾民主，将持续与美方等理念相近的国家深化合作，共同维护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陆委会还呼吁北京当局遵守国际秩序，调整僵化思维与负面举措，为两岸良性互动创造条件，才有可能改善其恶化的国际形象。
北京冬奥会组委会星期天1月30号表示，在与冬奥会相关的人员中发现34例新增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包括一位有希望获得金牌的波兰短道运动员。
路透社报道说，在这些感染个案中有23例是新晋抵达者，其中13位是星期六抵达北京国际机场后检测阳性的运动员或随队官员，另外11例发生在已经进入闭环区内的人员。闭环内的参赛人员包括媒体和工作人员，可以搭乘官方交通在住所和场馆之间来往，但不能离开闭环进入市区，并且每天要接受检测。报道表示，波兰奥委会说，波兰女子短道速滑运动员娜塔莉亚·玛丽谢夫斯卡是第8位检测阳性的运动员，已经进入了隔离。波兰还有另外3位速滑运动员在隔离中，所有检测阳性但没有症状的运动员必须有2次相隔24小时的检测阴性才能解除隔离参赛。同时，澳大利亚周日宣布在队员中有一人检测阳性，但是没有说是运动员或者教练人员。不过，此人没有与其他队员有过密切接触，否则所有密接者都要强制隔离检测。不像许多国家那样谋求与病毒共存，中国采取了严厉的零容忍的清零防疫政策，取消了几乎所有的国际航班。参加北京冬奥会的运动员和其他人员必须乘坐包机直接飞入北京。随着冬奥会2月4号开幕，北京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北京官员星期天表示，朝阳区的安贞里街道发现2例感染后，当地几个居民区星期六被封锁。政府还在当地设立了19个监测点，每天对居民进行检测。 北京市从周六下午四点到周日下午四点共报告12起感染，而这些感染者都已经处于某种监控措施下。此前北京丰台区已对区内200万居民进行了几次强制性的全民核酸检测。中国国家卫健委官网周日公布，29日零时至24时31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81例，其中本土病例54例，北京20例，杭州19例，牡丹江市8例，天津4例，河南2例，云南1例，另有境外移入病例27例，当天还新增65例无症状感染者，其中境外移入49例，本土16例。
时隔近14年，举世瞩目的2022年冬季奥运会即将在2008年夏季奥运会举办地点北京拉开序幕。北京等地已经进入高度戒备的维稳期，各地安保级别随之提升。近期，北京及周边的天津等地疫情绵延不绝，新增案例频发，给当局维稳造成巨大压力。不仅当地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遭受更为严格的监控，京津地区的许多小区和居民在虎年春节临近之际也受到措施严密的封闭式管理，导致日常生活和出行严重受限，引发民怨。有评论指出，确保冬奥会顺利举行成为北京当局上半年的头等大事，仅次于预定下半年召开决定最高层权力分配的中共20大。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
被称为中共今年最大面子工程的北京冬奥会进入倒计时后，一直受到一些省市不断传出的新冠疫情本土感染病例的消息威胁和干扰，尤其在天津和广州出现传染性强烈的奥密克戎病例之后，压力倍增。北京冬奥会主办方去年秋季就宣布，冬奥相关场所自2022年1月23号直至2022年3月中冬残奥会结束将实施闭环管理，俗称安全泡泡。北京和冬奥会张家口赛区之间通往冬奥场馆的公交设施在此期间设立专供冬奥相关人员活动的区域，确保冬奥相关人员与外界没有任何接触，也就是说北京冬奥会入境涉奥人员和相关工作人员均实行闭环管理，与社会完全隔开。1月26号离冬奥会开幕不到10天，官方宣布机场海关对涉奥人员核酸筛查中检测出15人新冠阳性，在冬奥闭环内也查出8人阳性。官方通报未透露感染者身份，指出这些测出阳性的涉奥人员均来自其他利益相关方。1月上旬天津爆发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本土传播疫情后，严加防范的北京市随即失守，这对即将来临的冬奥会和当局的新冠疫情清零政策构成极大挑战。天津官方近日发布公告称，春节将至，境内多地发生聚集性疫情，疫情防控任务艰巨繁重，我市倡导非必要不流动，就地过年。北京市当局也发布告示，倡导市民在京过年，要求本市人员非必要不去京，天津人员非必要不来京，建议京津通勤人员居家办公。目前北京的疫情扩散到周遭多个省份，河北、辽宁、黑龙江、山东、山西等地对管控从北京返乡人员调整了新规定，其中包括出示48小时内核酸检测证明、强制隔离14天以及追究瞒报者刑事责任等。在中国当局坚持推行清零政策下，天津等一些地方实施了包括用大巴运载整个小区居民到外地集体隔离的各种严厉防疫措施，被众多网民吐槽。有跟帖称，宁可错杀3000，不可放过一个。一篇在海外社交媒体转发的帖子称，北京市朝阳区湖光中街2号中青报宿舍和夏都家园的物业公司在根据上级指示封闭小区3个门中间的2个门的同时，在封闭的2个门上加装了铁丝网。退休职工叶岩写给其所属单位中青报领导要求拆除铁丝网的意见书指出，铁丝网在中国传统节日期间，在冬奥会期间出现在望京地区主要街道上，损害了一国之都的安定形象， 损害了节日的祥和气氛。意见书说，铁丝网在人类任何视觉艺术中都是敌对、丑陋、残酷、邪恶的符号，也带有鲜明的政治含义，影响到人们对自身尊严和公民身份的感知。铁丝网不反映疫情防控的需要，不属于正当合适的防疫措施。铁丝网对居民和行人的人身安全带有潜在的伤害性。在北京的资深专栏作家、媒体人高瑜推文表示，中青报宿舍还不属于封闭社区。他接着写道，北京人文荟萃，随着防疫任重情急，闹出十个八个某某日记，京城某日不在话下。上述推文显然指的是2020年武汉封城期间女作家芳芳和2021年西安封城期间女记者江雪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技术文章，两者都在引发社会强烈反响后遭网管审查屏蔽。1月22号，北京市丰台区怡海花园社区居委会通告称，怡海花园恒丰园一号楼出现新冠肺炎核酸检测阳性人员，根据疾控部门意见，决定对该楼居民全员核酸检测，该区域人员只进不出。随后，整个社区也实施了封控和全员核酸检测。北京人权活动人士蒲志强是怡海花园住户之一，他在海外社交媒体 YouTube， 也就是油管上，连续发布了数段个人清谈视频，介绍小区封控对其生活和出行的影响，分享个人相关感受。
这是北京，就算是这个疫情来了以后，北京的政策对北京的管控也是要强于这个力度呢，也是要强于全国其他各个地方的，包括现在的这一次。其实用了这么为了冬奥会，为了春节，为了什么什么十九届六中全会，所有的事件呢，全国人民为了北京的防控，是吧？为了北京的平安，应该说付出了非常多的代价，有很多代价未必是应该应分的，是由他们去付的，但他们依然呢去付了。
这位人权律师在1月27号上传的视频中说，他在微信上分享的关于他家所在小区被封闭情况的记叙文字，因有人举报违规内容而遭删除。
各个地区只要区县对应的有一例，那么这个地方的人呢就不许来北京了。这是前几天的时候呢所发生的事情。北京人出去以后，是吧，出京到外地，如果这个地方有了问题，你也不能回到北京。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北京的安全，保护冬奥会，保护春节。但是保护来保护去的结果，现在呢北京的疫情糜烂到这样的一种程度，是吧，又连累了全国人民，说明这样的一种封控政策其实呢并没有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是不是需要调整？我觉得城市的管理者对这个问题呢需要去深思熟虑，需要去深思熟虑，不能难言之隐，一封了之，这样的话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且也不经济。
按往年惯例，一些在北京的异议人士每到政治敏感期要被带到外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被旅游。曾三次被捕坐牢的独立专栏作家高瑜是长期受北京国保人员监控的异议人士。高瑜近日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疫情原因，冬奥会期间他估计不会被旅游。一名负责监控他的警察近期也调入保卫奥运的中国警察部队。高瑜指出，对于北京冬奥来说，当前最大的压力来自疫情，但对他和其他异议人士的监控依然非常严格。
国保一个小头都领着他那个平常跟我去旅游的那个剧情负责我的那个国宝俩人就来了，说我又发了南巡讲话的推特，而且我还议论了冬奥，就点名这两点，其他的他都没点。说我把我儿子害了，害得我儿子到什么失业，这一切，说我要是关掉推特，那就这些问题都好解决。
高瑜的儿子原本在一家非政府公益组织工作，长期议论时政的高瑜说，前年当局官员一再致电该公益组织，要求辞退他儿子，结果孩子的工作丢了。高瑜表示，再过几天他儿子就满50岁了， 按政府规定，届时只要有初中以上学历，社保、医保自己每月交200元人民币就够了。而他儿子费尽周折在其初中母校办理学历证明，领取时被告知接领导指示，他的学籍档案被冻结。高瑜告诉美国之音，砸人家饭碗已经成为当局恐吓封口异议人士的招数。北京人权律师于文生的妻子许燕，过去四年来由于不遗余力为身陷囹圄的丈夫维权而遭当局长期维稳监控。本周早些时候，许燕对美国之音表示，去年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她被国保堵住家门禁止出行。而过去几年每到政治敏感期，石景山区国保和维稳人员都会对他加强监控。
比划世界人权日12月份开始，他们给我就是十几个人堵着我家门不让我出门。其实这种方式也因为那时候于文生还有两个多月就应该到释放的日期，等于是两个多月就要释放了，他们还用这种非常残酷的方式对待这个家庭。实际上这个方式就是不是很好的信号。然后然后在后期比划近期的这种探视啊什么的，包括于文生律师父亲去世都没有让见最后一面，所以实际上就是说这种没有改善的那种情形。
他还指出，近日看到楼下安保平房里又有人开门上岗，大院门口值班人员也有所增多，周围常有警车出没，不知道是否与即将举行的冬奥会有关，但足以让他心生恐惧。
就在附近运动，就走走或者买点东西，就家附近转转。可是这个这么短的距离，一下楼就会有警车从身边经过，有的时候会经过好几辆，而且的话老是那几辆车牌，我看老是那几辆，所以很怀疑是，就是说我下去他们就会知道，就是实际上这会给人一个很大的压力。
2018年1月，于文生律师公开建议修宪，将国家主席产生方式由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随后被警察从家门口抓走。同年3月北京两会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后，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限制遭废除，习近平以全票再次当选国家主席，为其谋求以后继续连任扫清了法律障碍。于文生律师遭羁押三年后，被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四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去年他获颁2021年度素有诺贝尔人权奖之称的马丁·恩纳斯人权奖。54岁的于文生目前在南京监狱服刑，今年3月1号将服满刑期，届时正值北京冬残奥会和中国人大政协两会政治敏感期前夕。许燕表示，她和13岁的儿子每天盼望于文生出狱后回家团聚，但担心当局不准他返回北京家中。六四难属群体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杰对美国之音表示，依照所在社区通知，他跟同楼居民一起做了两次核酸检测，但是尚未接到有关冬奥会的官方提示。他同时指出，当局改变了原先对六四遇难者家属严密监控的不人道做法，让他感觉现在比几年前要宽松许多，
不再出现过去的那种情况。其实你说我们这个群体，这都是遇难者的那个群体，要是年年给我们这种监控的话，其实真的是太没有道理了，太没有人性了。但现在他们也不这么做了。
尤维杰强调，没有改变的是，天安门母亲仍在继续坚持他们的三项诉求，即真相、追责、赔偿。网络社交媒体上有人称，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处于军管状态。在北京家中遭受软禁的人权活动家胡佳对美国之音表示，涉及冬奥会的赛场都是严密布控，这首先是防疫需求。他表示，冬奥这个词在中国成了仅次于习近平的敏感词。
冬奥是特别敏感的事情，现在来讲的话，今年最敏感的事情是冬奥两会和二十大。我觉得当然二十大可能更敏感一点了，但是头半年的这个真的是冬奥是他们的一个核心吧，前半年的核心。
据他所知，意见人士、人权捍卫者和公共知识分子 都被当局打招呼。
许多人在此之前受到警方的或软或硬的，你叫他提醒也罢，也叫他警告也罢，也是就是最近你谨言慎行，别老说一些不和谐的话啊，尤其不要跟冬奥有关系，因为现在实际上冬奥成为一个角力场，就是说在这里边你可以看到国际社会彭帅的问题，然后这人权的问题啊，这样的就是很多很多的事情，冬奥成了一个平台。所以说在这件事情上的话，中共不想在中国国内还有这种，因为中国国内的这些声音的话，有些是在国内发生，有些是到墙外去发生的啊，都不想有，就加剧这种对冬奥的置于悲歌，这个以及一些令中国政府很难堪的事情。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后面就是一年一度的政治秀两会，而今年两会将与中共二十大人事布局紧密相关，因此胡佳估计自己可能要一直被软禁到三月中下旬北京两会结束。胡佳告诉美国之音，作为首个双奥之城居民的北京人，他真诚希望友谊、相互理解和公平竞赛的现代奥林匹克精神能促进中国人权进步，推动中国融入现代文明社会。他不无惋惜地表示，现在还看不到这次冬奥会发生这种良性效应的迹象，因为他父亲85岁生日那天，他还要经过当局同意才能乘坐警察汽车前往父母居所给老人祝寿，而且一旦当局认为他的批评言论过于尖锐，就可能失去每周两次探望身患绝症的母亲的机会，甚至可能被关进监牢，像刘晓波那样病死在囚禁当中。冬奥会前实施的疫情严控措施显然也波及到了外国驻华使领馆人员及其家属。路透社和美国有线电视网 CNN 引据匿名知情人士报道说，美国驻华外交使团已正式要求国务院准许美国外交官授权撤离，允许他们和家人在日益严苛的防疫措施下暂时撤离中国。台湾苹果日报在一篇相关报道中说，中国当局为了奥运圆满举办，在北京实施极其严格的防疫规定，严重影响日常生活，美国驻北京外交人员深以为苦。有评论指，美国外交官以防疫规定过于严苛为由要求撤离中国，将给因为美国带头外交抵制北京冬奥而持续紧绷的美中关系火上浇油。偏重于宣扬民族主义的中共党媒小报《环球时报》称，上述消息是美国在冬奥前憋阴招，不排除美国将采取更多针对中国和北京冬奥会的恶劣举措。1月26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记者提问时说，
中国疫情防控严谨科学，防疫策略行之有效，也很好地保护了外国在华人士。中国防疫措施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等相关规定，充分照顾了外交领事人员的舒适度和正当权益。中国目前无疑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从最安全的地方撤出，只会极大增加美方人员感染的风险。美方的决策逻辑令人费解，难以自圆其说。中方已就此向美方表示严重关切和不满，希望美方遵守和配合中方防疫规定，认真对待中方立场和关切，慎重考虑所谓外交领事人员授权撤离问题。
去年12月7号，美国政府以中国当局侵犯人权，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为由，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发起外交抵制。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新西兰等五眼联盟成员和日本等一些经济发达国家也相继跟进，宣布不派官员或政要赴北京出席冬奥会。北京对此作出强烈反应，称美国发起的外交抵制为自导自演的政治闹剧，并说中方反对将体育和奥运会政治化。在海外的一些观察人士注意到，中共党媒新华社播发的一段视频显示，参加冬奥比赛的中国运动员在天安门广场集体观看升国旗仪式活动中， 他们高声背诵的效忠祖国和人民的誓词，植入了具有明显个人崇拜色彩的报答领袖说法，和跟着总书记一起向未来，这样意在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争取连任背书的政治宣传。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当地时间星期天1月30号进行了2017年以来最大的导弹试射，向太空发射了一枚疑似中程弹道导弹，引发了美国及其盟国的谴责。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称，朝鲜于当地时间星期天上午7点52分从慈江道一带朝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疑似弹道导弹的飞行器。韩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罕见召开紧急会议，主持会议的韩国总统文在寅说，这次试射是一枚中程弹道导弹。2017年以来，朝鲜尚未进行过中程弹道导弹试射。文在寅说，朝鲜本月进行的一系列导弹试射让人们想起2017年高度的紧张局势。当时，朝鲜进行多次核试验，并发射了最大的导弹，其中一些飞越日本上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说，他不再受暂停实验的约束，其中包括停止核武器试验。暂停试验的决定于2018年宣布，当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和金正恩举行一系列的外交峰会。朝鲜领导人本月曾表示，可能会重启实验活动，原因在于美国及其盟国没有迹象放弃他们的敌对政策。在朝鲜星期天的试射之后，美军印太司令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谴责这些举动，呼吁避免进一步破坏稳定的行动。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说，这次弹道导弹发射以及此前朝鲜进行的多次实验，是对我们国家、区域和国际社会的威胁。朝鲜一系列的发射违反了联合国的决议，我们强烈反对朝鲜的行径。韩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谴责朝鲜的发射，称这违反联合国的决议，挑战国际和平努力。与此前通常仅表示强烈遗憾不同，韩国这次使用的谴责语言更强烈。目前尚不清楚中程弹道导弹是否包括在金正恩的暂停试射的项目中，但是2017年以来，朝鲜没有进行过中程弹道导弹的试射。美国加州蒙特雷米德尔伯里国际研究所不扩散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导弹顾问赫伯特发推文说，无论是中程还是远程弹道导弹，这是某种战略导弹，与今年1月迄今为止进行的一系列试射显然不同。这次发射可能会使1月成为朝鲜有史以来最繁忙的导弹项目试验月份。朝鲜最近进行的几轮试射包括星期四进行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和弹头试射，以及星期二进行的新型远程弹道导弹系统。朝鲜进行弹道试验之际，北京冬奥会还有不到一个星期就将举行。北京是朝鲜主要的政治和经济伙伴。平壤说，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以及敌对势力，将不参加这次冬奥会。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中心研究员杨旭说，在北京冬奥会前，金正恩似乎加速试验就国际制裁向华盛顿和北京施压。平壤为其导弹试射进行辩护，称这是其自卫的权利，试射并不针对任何国家，但朝鲜指责华盛顿和首尔的敌对政策。
中国去年票房收入超过74亿美元，连续两年超越北美，荣登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其中超八成票房来自本土电影，而且外国影片越来越受到排挤。观察人士认为，中国产制的主旋律电影受到中共热捧并不意外，但是要向海外观众讲好中国故事，甚至与好莱坞影业一争全球霸主地位，得更具包容性。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伯宏台北报道。
根据中国国家电影局的统计，中国电影票房于2020年以近30亿美元的成绩首度超越北美，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影票仓后，2021年再度挤下北美，蝉联全球票房冠军宝座。 上海媒体东方网报道，尽管北美市场去年票房总收入约达45亿美元，已比2020年高出近一倍，但仍远低于2019年的114亿美元总收入，也比第一名的中国市场少了近30亿美元的票房收入。对此，位于澳大利亚首都悉尼的麦考瑞大学媒体传播创意艺术语言和文学学系讲师李胜爱分析，美国等国去年饱受新冠病毒肆虐，电影院大多关闭，相较之下，中国应有效遏止疫情蔓延，防疫限制逐渐放宽，大部分省市的电影等娱乐行业也不受限，因此中国成为全球票房最大市场并不让人意外。李胜爱告诉美国之音，
China had COVID under control in 2021，
中国在2021年控制住了疫情，因此电影院得以开放，客容量也并未大幅减少。不过世界其他地方，电影院已经关闭了很长一段时间。虽然中国电影总票房成绩傲人，不过美国主流的好莱坞电影却在中国吃了闭门羹。美国电影业的龙头媒体综艺分析，四部美国影片中的部分角色与导演言论恐涉及辱华，导致电影无法在中国上映。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也指出，漫威电影一向在中国获利丰硕，但这几次遭禁播，似乎显示北京的政治考量优于票房的经济效益。对于漫威电影迟迟未定档上映，中国官方并未提出任何解释。不过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副教授吴国坤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推测，这可能与美中交恶有关。此外，在疫情危机未解之际，中国也不希望本土电影票房太过低迷。吴国坤说，
今年中美关系很差，所以中国政府对好莱坞美国的电影哈，当然有某种姿态，减少播放美国的电影哈。但这其实也有经济的考虑，因为过去几年全世界都受到 COVID-19 的影响，当然他必须把本土票房保持甚至增加，所以减少好莱坞的电影。
虽然好莱坞影业看似暂时遭中国市场背弃，不过美国加州大学俄湾分校视觉及东亚研究教授金景炫说，中国人口众多，市场广大，好莱坞不会放弃中国市场。金景炫告诉美国之音，
That doesn't mea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ese market has dwindled.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已经减弱。拜登政府和习近平政府将会在未来试图化解分歧。中国有高达14亿人口，这是好莱坞所无法忽视的数字，对美国人来说是巨大的市场潜力。迪士尼电影在中国踢到铁板，但中国市场却一跃登顶，与国产片亮眼的票房成绩有关。像是去年上映的两部中国电影《长津湖》及《你好，李焕英》，其票房均飙破 7.8 亿美元。长津湖更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卖座影片。长津湖讲的是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志愿军战胜美军的历史故事，中共将其视为一场扭转朝鲜战局的决定性胜利。但分析人士说，这部爱国主旋律电影抗美援朝的故事情节，正反映了现今美中对抗加剧的氛围。一位曾在中国影视产业工作的台湾籍电影学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因议题敏感而不愿透露姓名。他表示，中国官方通常会要求机构或团体捧场支持主旋律电影，因此像《长津湖》这类电影的票房通常不会太差。这位电影学者说，前年我去中国看电影是做梅花座，但电影还是很卖，他们对于票房预期要收多少就尽量会把它收回来，包括组织包场，假如说电影有宣扬爱国精神的，官方就会要求学校机关团体去看，这样也会把票房冲上来。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的李胜爱则说，长津湖刻意选在去年9月30号，也就是中共国庆日前一天上映，显示中共想借此传播其史观及民族意识。李胜爱告诉美国之音，
Film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diums.
电影是最重要的媒介之一，民族意识可以透过它传播。这部电影《长津湖》投射了中共当局，包括将朝鲜战争视为对美正义之战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历史观。 中共之所以把过往双边关系的禁忌长津湖搬到台面上宣传，就是要强烈表达现在美国也没什么可看的了。根据中国新闻网的统计，去年中国国产电影票房约有63亿美元，占全年总票房的8成5，而前十大票房中本土电影就占了8部，其中长津湖及你好李焕英两部电影光是靠中国票房就能分别拿下全球最卖座电影的亚军及季军。中国电影在境内热卖，是否代表不再需要进军海外，或是迎合国外观众的口味？对此，香港浸会大学的吴国坤并不认同。他说，在习近平主政下，对外说好中国故事，输出软实力，是中国电影产业的长远目标。吴国坤说，
短期来说当然他就是先考虑本土市场，培养本土观众的口味啊，还有跟国家政策不违背的电影。但是长远来说，中国还是要做至少跟好莱坞跟美国看齐的一个很大的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习近平跟中国当局的政策不单只是在本土市场，也是希望将来在海外市场通过中国电影向全世界卖中国形象。所以我觉得他不会放弃面向海外市场。
为了强化电影产业的全球竞争力，中国国家电影局于去年11月9号发布《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扬言要在2035年前成为电影强国，大幅提升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格局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更明确表示要推出更多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针对中国的电影强国梦，匿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电影学者表示，中国电影产业崛起，业界使用的器材与技术确实越来越先进，但专业人才仍嫌不足。换言之，中国虽有傲视全球的票房市场，但产业软实力却未随之提升。这位电影学者说，中国的电影市场的票房是靠宏观调控，就是用社会主义跟共产主义的制度去调控，来使国家增加税收，增加电影工作机会，解决就业问题。但是他们也承认，他们在编剧或者导演方面的人才还是很欠缺的。中国早于1996年就在浙江省横店镇打造全球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以便与美国好莱坞及印度宝莱坞一争高下，打造中国的影视帝国。中国官媒环球电视网就曾形容，中国屋准备席卷全球电影业。对此，美国加州尔湾分校的金景炫认为，中国电影经常宣传刻板的民族主义，这与好莱坞电影大异其趣。中国屋要成功让全球观众买单，得在政治立场和理念上展现更大的包容性。金景炫说，
It could achieve obviously worldwide success.
好莱坞能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成功，是因为它深受大家喜爱，这与其选择的故事主题很有关联。好莱坞很少关注民族主义议程，如果中国屋想在全球取得成功，并模仿世界电影产业的成功模式，它不能只是好斗的追求显然是民族主义者的议程，这在某些方面与仇外和反美情绪相关，他们必须对其他想法更具包容和宽容性。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台北报道。
中国最新的人口统计数据意味着刚刚过去的2021年或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出现人口增长的年份。分析人士指出，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将给中国的未来发展模式乃至国际地缘政治带来深远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中国在看似取之不竭的劳动力资源供应的基础上，创造了长达30多年的经济飞速发展的奇迹。然而，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则意味着这一中国发展赖以为继的宝贵资源将日渐枯竭。中国最近公布的去年的人口统计数字超乎绝大多数专家的预期，创下了自中共执政以来的最低水平。 中国2017年时的人口出生率为千分之 12.4， 去年仅为千分之 7.52， 降幅高达 60%。 此外，中国过去五年来的统计数据还显示，中国经济增长率与人口出生率密切相关，随着出生率下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也随之下降，而这一趋势的持续恶化甚至可能会危及人们对整个中国经济规模前景的预期。中国人口学会的一名负责人最近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坦言，生育水平下降之快是以前没有想到的，而且人口下跌趋势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教授易富贤对美国之音说，
人口的拐点也意味着中国的发展模式的一个拐点，也意味着国际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发生历史性的改革拐点。
对中国人口危机虽然早已被称为是一颗定时炸弹，但是易富贤说，中国的最新统计还是超过了人们的普遍预期。联合国预计中国的出生率到2032年时才开始负增长。英国著名的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首席亚洲经济学家马克·威廉姆斯说，人口开始缩减甚至可能危及中国的 GDP 赶超美国的能力。他说，他们的长期预测表明，以市场汇率来衡量，到2050年中国仍将屈居第二大经济体。他说，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生产率增长放缓和劳动力萎缩，使中国永远无法超越美国。中国的人口在笃信人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的前领导人毛泽东统治时期几乎翻了一番，但是现在曾被毛泽东形容为世间第一可宝贵的人，尤其是干活的人，将会迅速减少。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托马斯·杜斯特伯格说，不但是中国，实际上很多政府都无力扭转出生率逐渐减少这个严峻的事实。他说，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下降，创新能力也随之下降。他说
Plus with an aging workforce, the innovativeness and ingenuity of human beings is reduced because a large part of the creativity of people comes really in the first parts of their career.
他说，人类的创新性和独创性减少，是因为人们的大部分创造力确实来自他们职业生涯的最初阶段。因此，如果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减少，你可能会看到创新能力下降，这是未来增长的另一个关键因素。不过，在另一方面，经济学家、商业咨询顾问比尔·康纳利则认为，在短期内，出生率对中国经济及中国有生意往来的外国企业来说影响都不会太大。他指出，新生儿在15年甚至25年里都是经济的净消耗。他对美国之音说，但是长期来说将影响到中国的就业市场。他说，实际上生育率已经下降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此中国距离一个非常紧张的劳动力市场只有不过10年的时间，它最终会到来。中国政府虽然对社会及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近乎完全和彻底的控制能力，但是在生娃的问题上几乎束手无策。政府近年来几度祭出各种大招，到目前为止基本上都无济于事。继2016年首次允许生育两个孩子之后，中国自去年起又允许生三个孩子。中国官媒网站去年底甚至撰文要求共产党员要带头生三个孩子。这篇后来被删除的题为《落实三孩政策，党员干部应见行动》的文章说，落实三胎政策是每一个党员干部承担国家人口发展的责任和义务。据中国官方报道，中国2013年结婚登记对数有1347万对。但是到了2020年下降到了仅有813万对。与此相对的则是离婚率大增。2020年有373万对登记离婚。在结婚率陡降和离婚率飙升的双重作用下，生育率自然逐年降低。美国之音记者孙成报道。
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